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继续往下学习。生又问，无情说法，聚合点教。无情会说法，未曾听说过，有根据吗？出自什么经典？不会是你自己编造的吧？这声连着国师不放。国师答，卓然。言不该点，非君子之所谈。如岂不见华严经云，差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国师说，你这样说当然很对。如果无情说法没有根据，没有依据经典，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也不是君子所言了。随后举出经典，华严经云，差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即一切灰尘，一切国土都在说法，一切众生即包含一切，不管是有情世界还是无情世间，无不在说法，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无不在说法啊。有请魏老师。
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大手印之剑。无情说法，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是最难办的啊，最难办的，因为我们着相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啊，六道之体啊，他这个看到这些就认为它是有情的，看到三尸土木啊等等这些就说它是无情的，可是他不知道这个无情它和那个还是有区别的，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着在了这个有情无情相对立的这个无情上啊。那这个包括这个僧人也好，还有这个洞山祖师也好，他不都是这样吗？啊，唯有这个南阳宗国师和这个微山祖师，他们是知道的，因为是截断你众生的情想，就是说。打破这个众生的有情之见啊，绝有情啊，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不正在说法吗？我们大家认为的就是有情，就是有血肉之躯的这些，能说话能叫唤的这些啊，那个土木金石那些看的是不动的那些啊，认为那就是无情啊。那当然这里边很玄妙，后边会讲，很玄妙，是我们可能这个意识心呐、是想不到这儿呢，你就像那一点，我说你就可能我们那个几乎所有人都想不到，就说这个友情，就是这个友情是不可得的啊，是因缘所生，是本无自性的啊，那这个。告诉你说这个友情它就是个假象啊，那友情你不着它的时候啊，你这时候不认它为真实的时候，你断灭了吗？你断灭了吗？没有啊，啊，这时候回光一瞥，它不正是无情说法吗？啊，正是无情说法，就是有区别于我们对这个友情血肉之躯这个它的执着。就是说这是一层意思，再一个就是你以为那个山河大地土木是金石它不能说法吗？它不能像你这个有情众生一样的开口这样子说话，但是它可以说法。我们上次都说那个花开花落，它不是那个说的生灭或者是说无常法吗？它不是一样吗？告诉你的不是这个道理吗？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世间万物它都是这样的，都是生生灭灭的，都是无常的嘛，啊，这个就是说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一般都不这么想问题，众生不是落于血肉之躯的有情，就落入土木金石的无情啊，素在上边，佛法是以有情无情二者皆不利的时候是无助的，主要是跟你讲无助，这个无助正是我们真心的流露啊，也这个有情无情它正是我们真心的显现， 我们不能死在这个无情这个上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位祖师，他都说这个无情得闻，那你住到上面，那你不就死到上面了吗？那你就那条路就是一个死路吗？对不对？他就是死到上面了嘛。啊，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着一点点相，那便是有住，有住便不是我们真心啊，就是说这个意思。上节课讲的就是关公啊，在那个智者大师啊一语言下彻悟真心啊，发心做了护法神，所以跟我们很熟悉啊，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很熟悉。我们上节课都说了，不仅庙里边也愿意供着他，他发心护法，还有我看到那些商人也供着他，我一开始我都不理解，也要保护他们发财，我们是保护我们能够顺利学法啊，能够护持寺庙护持法周全是吧。那你像哎呀，那在不同人心里那个关公的那个光辉形象，那他是不同的啊。这个地方就说了，你看关公能够在智者大师一语言下能够悟得真心，所以我们众生一样啊，一样啊。我们刚才还说非要等死了才认识真心吗？才让你心一空放大放光明吗？不用嘛啊，那个时候才认识真心吗？不用嘛。众生现在只要梦醒，见取不生不灭的本性，那就超凡入圣了。不要小看这个能够离开对待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不要小看这个，正是我们起因切妙用成就佛智佛果的因心，这个成佛之因啊。所以说当然说了，你就是成就佛果，你就是到最后成究竟佛，也是这个真心，你现在认识的也是这个真心，你凡夫在作用的也是这个真心，只不过我们就是比佛多了很多东西嘛啊，多了那些，你看看三藏十二部都给我们讲的那个那些东西，取一项的舍一项的那些东西啊，我们的就是因为执着总觉得好像是超凡入圣这事儿离我们很远，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这条路就在你眼前，根本就不是说离你有什么距离，就没有距离，你本来就在用着，对不对？能够超凡入圣就是凡圣都不可得，那这个时候你就这个众生啊就了不可得了啊，你就不是众生了。我们下边就接着看今天啊，因此听南阳宗国师说众生听闻无情说法之后即非众生了啊，真能慧得，真能离开这个世间之情，情欲的情，系在情上，能够一回光，怎么回光？就是哎，这个系着的这个是谁呀？对吧？你这个情是有何而生呢？啊，这生情的这是什么呀？对不对？那就是不断灭，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就这一点儿，你看，根本就没有，就这个修行啊，这个一念顿悟，就是一下子顿悟，一转身你就成圣了嘛！啊，就这么快。这个心它可不像其他物件一样啊，要改变形象啊，上这个都不用啊，只是一转身马上你就是超凡入圣啊，这就即非众生。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僧又问无情说法具何点教？哎呀，这个僧人就是说他对这个无情说法，他觉得哎呦，你这样说，那无情刚才我们说石头木头他怎么会说话，他怎么像长个嘴巴长个血肉之躯怎么开口跟你说话呢？无情怎么说法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了，无情说法时时说处处说不间歇的说，是吧？那你这样说无情说法，你有什么经典做依据啊？你这么说这是不是佛法呀？是不是佛说的，对不对？无情会说法，未曾听说过，有根据吗？出自什么经典？不会是你自己编造的吧？这僧粘着郭氏不放，那就是说他粘着这个无情啊，死认 这个无情没有法开口说话啊，都没办法说法啊，他怎么算是说法呢？他怎么都不清楚啊，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看圆寂老人用了大量的篇幅在这说这个无情啊啊，所以我们就说你一下子想就好像是能够透脱出来，估计这个是要有那个什么呀，转身之智，要有这种智慧啊，要有这种离相的啊，这个能够回光啊，逼死你，逼到你没有法可想了，你的一时心不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来看，我们再看吧。那个洞山祖师是不是他能晓得无情，哎，这个我不着的时候正是那个真主人显身，就是他的主人公嘛。那他还不行呀，他不是跑到那个山上在那个渠里边洗脸的时候，他不是看到那个倒影，他自己悟到啊，那个渠他是有情啊，他是无情啊，那所以这个事儿那也是无情说法。洞山祖师就是这么特别啊，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了大疑情，跟这个僧人一样啊，一路来从这个无情这个地方活开了正眼啊，你说他会不会说法啊？我们再看这个僧人，因为不懂无情说法嘛，所以他就捏着国师不放，那你说这个你就给我说个缘由出来啊，你根据什么说，对吧？国师说，卓然呐、啊、卓然呐、啊、卓然呐 啊， 啊，明白透彻的很呐、啊、你看看说的这个佛法明白透彻的很呐、啊、没有说吗？卓然呐 啊， 啊，真知灼见无情会说法，看不见吗？刚才我们说了洞山祖师，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是不是？那是不是无情说法啊？不说法谁说法吗？啊，他一到那个嘴去那儿，他的真心就是说真知灼见朗然嘛，啊，明白透彻嘛，是吧？他这个地方我们都是知道的，有很多祖师，就像那个谁啊，喔喔叫的那个大公鸡，是不是？也是啊，也是啊，啊，我不是说无情说法，他不是声吗？啊，不一定就是非得是佛菩萨的口来这样说法啊，你看。你这个僧人还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可依的完备的那个标准的经典？你得给我说清楚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有没有经典？是不是佛说的，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说言不该点啊，该就是完备。这个是我专门查了一下，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汉字的认识，它就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啊。点就是典籍，那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完备呀、啊、有完备的经典呀 啊， 啊。哎呀，如果你的言说不是完备的经典的话啊，你这是非君子之谈。你这就等于不是说的佛法，你也不是君子啊，你说的话不可信，对不对？你要这样说那你就是编造，是不是？就说你是圣人，那我也不信你，你说的不是佛法呀，你没有依据啊，对不对？非君子之所谈，如妻不见华严经云，哎，你这样子你还说你看不到这么明白透彻的说的这个真知灼见，这个说的这么明白，你还说我这样说没有完备的经典，你还说我不是君子所谈，你看看这个经里说的什么呀啊，见华严经说，他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后边有解释啊，我们看。国师说，您这样说当然很对，哎，如果无情说法没有根据没有依据经典，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也不是君子所言。随后又举出经典华严经说，尘说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啊，那这就是说一切灰尘一切国土尘尘刹刹都在说法，一切众生既包含一切一切啦啊，就是什么有情无情啊都包括在内了，对不对？都在说法，都在说法，不管有情世界还是无情世界，无不在说法呀。不管他是就是说有情无情啊，这个说法呀，从无始劫以来，从过去现在未来三次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都在说法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应该是知道了，我们还见过那个什么呀， 那个最早的时候给那个佛是跟那个老者说，是说那个恒河水，你今天见恒河是什么样，你少年见恒河水是什么样，有没有什么变化，你见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水啊？那个老者说是啊。那你的身体色身都在变，从小到变到老了，但是这个水准性还没有变呀、啊，这个水还是水呀、啊，啊，是说那不是也是那个什么呀，无情嘛，啊，那这例子太多了，但是谁又往这上头想呢，对不对？嗯、啊，所以这个我就接着到这儿，我们大家可能会，哦，我们原来可能对这个无情认识的太局限了啊。好，我们再接着说啊。
这是南洋中国师对那和尚的开示，洞山禅师不理解，所以把这个公案讲给伟山祖师听。
这次南洋中国师，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说的那个无情说法呀，是对那个僧对那个和尚的开示啊，就是说这个上面的话呀啊，这国师说嘛，说这样说很对啊，啊，无情说法要是没有根据没有经典依据的话，那有什么意义了，不是佛说了就是等于虚言，然后就给他举出了这个华严经陈说差说啊等等，这个是南洋中国师对那个和尚的开示。哎呀，那这个洞山祖师在南洋宗那个地方就听说了这个事嘛，因为他也在这块疑着，正在那琢着那个无情怎么能说法呢，当然他不理解了，当然他不能会意了啊，用意识去分别他去取舍他，那怎么能够契入呢，对不对？洞山禅师不理解，那这是很自然，所以把这个公案讲给微山祖师听，这是洞山祖师听到这个南阳宗国师和那个僧的对话，他生大疑情，参了这个维三，维三给他讲了一番无情说法，然后这个下面就是维三祖师给这个洞山祖师说无情说法的事儿啊、嗯，我们再看。
维三听了之后道：“我这里亦有，只是罕遇其人、嗯、这样的无情说法，我这里也有，要遇到根气相当的人。”才能相击相气，所以说罕遇其人。洞山梁驾成请道：“某甲未明，起师指示。”伟山把佛尘一举说：“会吗？这就是无情说法，你能领会吗？无情说法无有声音，但不是不说法，如花开花落，就是无情在说法。花是无情，花开了很娇艳美丽，可是没多久就凋谢零落了，这是说什么法？这是说无常法。河水花花淌过去，流水无助，它不停流，今天这么流过去，明天也这么流过去，永不停息。这流水告诉我们，万物的假象在变化，而实体未尝变异。苏东坡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流水是无情，但也在说法，所以无情时时在说法，不是不说法，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磊山将佛尘一举，意思是问举佛尘的是谁呀，不一定开口说话才是说法，这一举就是说法。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看上次又在举这个无情说法的这个例子。哎呀，在这上面疑惑的人很多，在这上面悟道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哎，我们今天学了也可以破的无情到底能不能说法，到底他怎么说法，对吧？我们也应该会议 啊就我们看微三听了之后说，你说这个无情说法的事啊，哎呀，无情会说法吗？前都不是说了吗，无情说法聚合点教啊， 这个事儿是从这个南阳中国师被那个僧一问的时候，洞山祖师生了疑情嘛啊，所以他把这些话呀不懂，他又对这个地方生了大疑情。你知道这个时候他正是一念不生啊，你知道不知道？他正是不打妄想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回光，就是没有会到这个了了分明，就死在这个话中，死在这个意念不生上啊。所以上师说啊，意念不生处，星星者，星星者啊，寂寂然处，星星者，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冷水泡石头一样的，就一直在那个意念不生的，就是一直在这样，那就废了，那不是佛法，你不死定嘛，死到那个地方了嘛。嗯，维山祖师说，我这里也有啊，也同样是无情说法，只是罕遇其人呐、啊。就是这样根性的人，那我也得遇到呀。如果遇不到的话，你对谁说呀？啊，说什么呀？这样的无情说法，我这里也有啊。啊，就是说维山祖师也会的啊，也能接人，只是能遇见这个稀有之人啊。要遇到根气相当的人，才能相吉相契啊，是的确是这样。啊，所以说罕遇其人啊，就是太稀有了，能够在这个地方升起疑情的时候，这样的人太少了啊。正好遇见洞山啊，洞山良将澄清道：“哎呀，师傅，你赶紧向我到来，我就是那个人，就是你难遇的那个人。我现在正想知道的这个事儿，对吧？非常诚恳的，向这个维山祖师啊请道。”哎，你跟我说什么道德了，道德。那个东山良将说，某甲未明，他说那我就是那个没有明白的。某甲你看我就不明白，七思之事，你赶快告诉我，对吧？唯三把浮尘一举，这不正好吗？这不正应了他的机吗？对不对？浮尘一举会吗？这两个正好对了吧，是吧？这就是无情说法，你能领会吗？会吗？那他可能一下子看到那个维山祖师，因为他这个时候什么心思都没有，就等着那个什么给他道个明白，就是接他一下啊。那维山这个浮尘一举的时候，一扬的时候，他只是看那个浮尘在动啊，从下边挤上来了，那肯定死死的盯着那个浮尘呐 啊，当然他不能领会了，死到那个地方了嘛啊，是吧？无情说法，无有声音，但不是不说法呀。哎呀，这是元老人说的吧？啊，的意思大概也是这个维山的本怀吧。就是，如你看，像花开花落，不就是无情在说法吗？花是无情，花开得很娇艳美丽，可没多久凋谢零落了。这说的什么法呀？啊，这是一语道破，就是说的无常法啊，说的生灭法，说的有生有灭，你看看，你看到了这个花儿开了啊，你觉得哎呀，生的好美丽啊，哎呦，败了，败了，灭了，没有了，落到这个两边去了嘛啊，说的无常法啊，无常不就是生老病死啊？那它也是嘛啊，像河水哗哗淌过去，流水无助，它不停流。大家都没有想想，河水流的时候，谁知道河水哗哗的流啊？谁看见他躺过去啊？哪个能见呀、啊？哪个能见这个流水无助啊？啊，他不是无助吗？就是流过去的和正在流的这个无助的这个水，它变过吗？它没变过呀，对不对？它不停流，今天这么流过去，明天也这么流过去，永不停息。只要是水，那它就是有这个流动性嘛。啊，这个流水告诉我们。万物的假象在变化啊，而实体未尝变异。就是我们都看到这个水，就是比方啊，从南到北这么流，从高到低这么流流流，一直在流，像我们自来水管的水一直在流，流到哪儿，它是不是都是水啊？它都是水，它的本性是湿，它怎么会变呢？只要是水，具有水性啊。它就是围城变异，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我流了一小盆水，我流了一杯水，我们是着在这个水的这个相上啊， 说我们是要知道，一看到水，它的根本是什么？它流动是不错，一直在流，但是从来没变过，对吧？所以你看苏东坡他就懂得啊，苏东坡也是个修行人嘛，他说逝者如是而未尝往也，就说江水总是不停的流逝，但并没有流走失性，并没有流走那个水，那个水流到哪儿它都是水，流到哪儿它都不会变，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嘛，啊，因为前头这个还有一句话，就是客亦知夫水亦月乎，就你知道这个水和月亮吗？你真了解这个水和月亮吗？那个月亮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十五十六你看多远，那还有弯月的时候，半月的时候，满月的时候，还有那个无月的时候，隐遮的时候，对，这个没有月的时候，难道这个月亮它就没了吗？它不是还在吗？啊，就是说这个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有变化之象，但是根本就没碍着人家那个月亮的圆，本来就是那么圆，它没有增减，只不过是云彩遮住了吗？是天象它的一变化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有十五十六圆，这就是我们太狭隘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的不是本质啊，其实它就是完全隐没的时候它也是那样啊，对不对？它就是说无增减嘛，啊，这个我们就懂得了啊。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流水是无情，这个月亮跟这个水是一样啊，啊，逝者如斯，不管它圆玉弯了半月等等，还是那样，都没变过啊。逝者如斯，你看到的是这个各种形象，但是实际上它没变过，逝者如斯还是那样啊，对不对？而未尝往也，这个终无增减的这个，才是它的原本的样貌。像我们就盯着那个象，对不对？我们再往后说，流水是无情啊，水它不是虚柔之气，它是无情，但也在说法呀，它也在说法，不是说未尝往也吗？啊，这个私性永远不变吗？是不是恒常不变？所以无情时时在说法，不是不说法呀，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不晓得而已吗？对吧？我们不往这上头想啊，总是着相着相，结果就是着一个永远细着的六道轮回，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不就这样吗？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欲此时能够回光啊，我痛苦的这个是谁呀？啊，我知道痛苦的这是谁呀？我正在六道轮回的是谁？我要见性的这个是谁呀？这个断灭了吗？没有啊。这正是我们的主人翁，正是我们本体啊！所以微山将浮尘一举，意思在问举浮尘的是谁呀？最后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要契合这个，你说我对这上头太谁谁，对，我知道是谁，你的手在那儿举了，你就是你，对，就是微山你，这一下子不是一年不生了吗？对吧？这就不行了啊！说这个无情说法不一定开口说话才说法，这一举就是说法。这个能动的是谁啊？那举起浮尘谁举的？这个能举的发出这个力量，这个是谁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猛着进展。你想想，当祖师问你举浮尘者是谁，断灭了吗？没断灭啊，你听到这句话了，你正当一念不生的时候，你听到了举浮尘的是谁啊？谁听到了没有？听到了，谁听到了？那个不断灭的正是你，就这么简单，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次我就再也不移了，我就觉得那很难，这个移情老是情，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呢。
但是洞山良将还是不明白不理解，所以他说不会。洞山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不明白未领会。其实 这个时候是最亲切的了，因为你会了，理解了，就是情见，就有道理可得了。相反，在你不会的时候，正是一念不生之时，立刻回光返照，这是什么？当下就见性了。可惜洞山总以为还有个道理在，会错意了，错过了机会。洞山接着说，请和尚说。伟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由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嘴巴，始终不能对你讲何也，因为任你千说万说，总是说不到，这是语言说不到，思维不能及的，即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说了既不中，知道了既不是。伟山在这里暗示洞山，无说是真说，无闻是真闻，这就是无情说法。遗憾的是，洞山仍闷翻不明白，人们往往执着见闻觉知所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即执在这个所见所闻上，那么无所见无所闻就不是了。岂不知这无所见无所闻的能见能闻的真性是从来不间断的，是没有相续痕迹的，是如如不动的，故佛性又称如如。由此可见，人们妄想执着的习气是多么浓厚深重啊。有请魏老师。
这一段好长啊，我们来看啊，看看洞山祖师。不仅我们不明白，你看洞山祖师大祖师啊，如实参的参，他也是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就是说他，你看他这个经历都就很那什么呀，一直在这个无情说法上一直不能透啊。但是洞山良家还是不明白不理解，他为啥不理解啊？他都坐在那儿了，举佛尘是谁？他说是你。哎，是你吗？微山祖师，那不是你吗？你的手举起来了吗？这还用问呢，对吧？他要是举佛尘是谁，你说个道理出来呀。他是这样子啊，他说你看洞山良家不明白不理解，所以他说，哎呀，你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就是找不着嘛。你知道吧，一举佛尘这个当下祖师问他这是谁，已经一念不生。他一念不生，他还要找一个谁，能找着那个谁吗？那找着谁，那不就是又成对立了吗？你知道吧，部落断灭了，就是一念不生，正举浮尘问你是谁的那时候，一念不生，大好时机。这个时候无形无相，他要找个相啊，所以他还是不明白不理解，所以他说，哎呀，那你说这是谁，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啊，是因为我没有参透啊，我没有找着这个谁啊，是吧。洞山祖师是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不明白未领会，这才是真实的行者，他的典范呀。如果我们说，哎呀，那个什么一串一串的那个语言文字，我都跟你说的转噜噜了，你听吧，还不知道是谁，是我们什么呀，是我们真性情，是我们那个真佛真主人，这还不知道，一下子就落到那个概念，落到那个理路里去了。你看上师说未领会这个时候是最亲切的吧，你要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不是佛经上有吗，对不对？不是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不知道那是如来智慧德相吗？那还有是谁，几浮尘能动的，那不就是如来德相吗？那不就是你那个本来吗？你看一下就落到那个什么的理路里去了，是吧。那你看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最亲切了，为什么？老师啊，不会啊，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的时候啊，所以他不动思维了，你知道吧，他没有思维，就是不动思维了，你这个意识心停了，执着的那个要分析要研究要什么，这个心停了啊，他就在这个时候 所以师父说，其实这个时候最亲切的嘛，因为你会了理解了，就是勤俭，就是有道理可得了。相反在你不会，正是一念不生。哎，你稍一摸落，就是你稍一动你的心事啊，完了那就落到理路里了，对不对？一动思维既又折了起来，是不是？一念不生的时候断灭了吗？没啊，你看他正说不会的时候，这个祖师他给他讲讲这个话，不是他都听见了吗？他不是听到了吗？是吧？你看说立刻回光返照，这是什么？当下就见性了。可惜洞山总以为有个道理在，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那些道理，我举了一点点，对吧？因为呀，特别是这知识分子呀，什么我们从这个学了一车，学了三藏十二部，学了一大堆书，都背了一提兜，我随便拿一个词儿来都可以应付这个事儿，对吧？我也是转噜噜的，我也是无助。可是你这是意识心呢，书上写的是，你说出来道出来的那个就不是你，按照书上再重复的那不是你自己的，那叫从门外入的，那个不是啊，对吧？你从理上寻的无情到底是怎么说法呀？你这位祖师你看都急死了，都到这个程度了，憋的都什么都不会，那无情到底怎么说法的呀？洞山总以为有个道理呀，总有个道理，我不明白呀，是不是？我明白了，那不就那个理论都通达了吗？那样子你就会存疑了，错过机会了呀。这个时候要是遇到谁呀，要是说他有一点那啥思的这个来人之机的时候，都不能给他点破。哎呀，都给他点破，那不就坏了吗？我们师兄弟也有，哎呀，央求央求你，你告诉我吧，告诉我吧，告诉我，我心里边就安了。胡说，我告诉你，那不是害了你了，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要肯定，哎，没有人给他说透这个事，说透了就等于耽误人家的悟道的那个因缘了啊。洞山接着说，请和尚说呀，你快点啊，和尚你赶紧告诉我，对吧？唯三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止说，哎呀，你说从我这个嘴里说给你听的这个是没有的，终不为止说啊，由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嘴巴始终不能对你讲，讲出来的都是道理吗？讲出来都是有形有相动的心念了吗？对吧？何也？因为你任你千说万说，总是说不到，这个语言说不到，思维不能及，即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说了即不中，知道了即不是，有知即不是吗？你落到知不知里，那就落到意识范围，那就坏了。但是到这个地方没有地方用力，正好就移着吧啊，就移着吧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什么状态啊，就是说就像一个棚吉利，就是一个大大的那个吉利带刺的，咽到嗓子眼儿这上不来下不去，就是卡到那儿了，就憋到那个地方啊，就叫你气息不能喘啊，叫你那什么里外不能通透，就是这样啊，就是割断了你那个思维了，就是原来的那个思路啊，给你割断了。你说这个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祖师说，到了这里不会，的确是一念不生啊。当然火候不到的时候他还不能脱落，就是还不知道回光啊。这个上边这一串语言，就是唯三在这里暗示洞山，无说是真说，无问是真问，这就是无情说法呀啊。说唯三说这个暗示洞山，哎，你不是问的无情说法吗？那你现在我们说到现在这个程度了，你说你不会，你正当这个时候你断灭了吗？你还有没有啊？离开说的还有没有啊？你离开要让我给你说法的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那里还有没有啊？啊，就这么一直说，就是离开这个闻声的，你要听到什么，听到我这个口出声的这个说法，离开我这个说，你还有没有了？断灭了吗？不是啊。所以说无说是真说呀，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他真的能够回光，就是哗啦一下，哎，就是说回光一下，真性体啊，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凸显，这个时候那正是无闻之真闻啊，那个灵知 你看他也没有嘴巴，也没有肉身，也没有身心世界都没有，他不能闻吗？无闻呐、啊，无闻是真闻呐、啊，对不对？这才是真说，无说是真说呀。当时可以会意啊，你自己的心眼能知，是吧？这就是无情说法。遗憾的是，此时洞山仍蛮含不明的，仍在那糊涂的呢。哎呀，摸落的，就是在那儿。我到这儿我咋办呀？就是怎么办呀？你意思就是你给我说说吧，你给我说说吧。还是这啊、人们往往执着在见闻觉知所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就是人的见闻觉知有这个，就是有个见闻觉知，哎，就是我们的真心是无知之知，这个是有个见闻觉知落在这儿，它当然有相对的见什么呀？见色，闻什么呀？闻声，这个鼻子嗅什么？嗅味道，是吧？等等，是吧？它就是六层境界，它都有。那你这就是相对的，相对待的。既执着在这个所见所闻上，你是落在这个能闻所闻上啊，能见所见上。那么，那你知道无所见无所闻就不是了啊。你执着在这个所见所闻上，你有什么东西可见？有什么东西可闻？你要闻声，你要见色相。那么这个无所见无所闻就不是了呀，就不是了啊、嗯。我想的可能他就是无所见，他就是不了了吧，不了了分明了呀啊，就是断，就是偏了，偏了，偏无了嘛啊。哎，不断灭的，这就说这个时候你要真的能够回光，猛着精彩，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到一念不生了，马上就是哎，就是。不利当下就是不断灭的那个真心现前、哎、谁知道无所见无所闻呢？谁能知道这个？谁呀、啊？谁这个灭去了吗？没有啊啊！岂不知这无所见无所闻的能见能闻的真性是从来不间断的，这个就差一点点，但是在这个翻身啊，我看很多师兄弟就是没有下手处，摸不着，不知道怎么弄，怎么能从前面一念不生就一下子就能体会到能见能闻呢？哎，那就说白了就是着相嘛，着要闻就闻一个声音，要见一个色相，这就是还在这个两边上折腾嘛啊，你都不知道，那你睡觉的时候，你眼睛没睁着的时候，耳朵那时候也没有声音可听的时候，哎。大喊一声的时候你没听见吗？那个谁听的呀，对不对？那个谁听见的？那个谁是谁啊？就是说这个从来没间断，你睡觉了也没间断，还有你这个身体完全没有了，我们刚才看是不是，我们看关公了是吧，头都没了，身子都坏掉了，他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我痛啊，那为什么说这个话？他就是着他那个相嘛，他那个不服那个劲儿啊啊！我痛啊，你头痛对吧？你那个伤口，你觉得痛啊痛啊，就是执着不断，还是执着呀？那个心还没有散。哎，他咋知道的呢？这个不是说这个一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不间断的吗？对不对？这个是没有相续痕迹的，你就是身体都没了时候，他也没有断，他也没有间，他是如如不动的。这个就要靠我们，要有那个能够立断、能够翻身的这种，就是不着相的这个啊，这种慧力，要有这种慧啊，要有这种智慧。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说，就是时节因缘啊，时节因缘也可能遇到别人你就会了，对吧？你就能够说透了，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啊。故佛性又称如如。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心嘛，我们这个真心嘛，从来就没动过嘛，对不对？由此可见，人们的妄想执着的习气是多么浓厚深重。对呀、啊，说无情就在无情里边叫起真来啊，就没完没了的，这么思虑，那么思虑，死盯着这个无情，细着这个无情，哎，不能放手啊。所以这个洞山祖师在这个时候仍然是蛮汉，不明白，我们再往后看啊。
此外，尾山禅师的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 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功夫只有自己做，佛性要自己悟。古德云，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耳朵听进去是从门入，因为六根门头都是向外的，从耳朵听进去的道理不是你自家的宝贝，要自己悟道才真。叫我给你讲，一点好处也没有，你将来会怨我的。有请魏老师。
就说这个无情说法能够从这儿能够拨开我们的正眼啊，就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说着啊，因为我们那个妄想执着那个力量太大了，太大了，说什么着什么，说个无形无相他就找个无形无相，找个空啊，找个一念不生啊，找个什么等等，是吧，找一个空无嘛啊。实际上佛法是最简单的。嗯，此外唯一三禅师的父母所从口，终不为子嗣，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肉嘴巴，是吧，终不为子嗣，就说不到无形无相上，说不到那儿，那个不是，说出来就不是了，对不对？除了这个还有另外的意思，就是说即功夫只有自己做，就是你不能光用嘴说说呀，正经的功夫要自己做呀。我们做什么功夫呀？减法，减法，减法啊！我们要有那个能力，刚有念起一觉即悟，要有这种能力，就是时常关照我们自己，别在那分别执取取舍啊，认假为真，这么做这个功夫，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要心量，要大心量啊，就是说你的小心小量一点点，你自己哎呀，那个就好像是那个心量啊，就只为你自己啊，或者怎么样，你那个心量打不开，因为这个心它是本来是无形无相的，可是我们着的厉害啊，就着那一点儿执着的那个我们觉得最好的那个东西，或者是怎么样最需要最有欲望自立那个东西，是吧？你知道吗？你这个心它一点扩大扩大扩大，大大大大，那大了以后就没有你了，大而无外了，对不对？小而无内了，应该这样，这个就契合无形无相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所以说上师说，哎呀，你光在那死做功夫是不行的嘛，要在世上历练自己嘛，是不是？练的也是不着相嘛，啊，这样才行。你看功夫要自己做，我们说功夫心的功夫要自己做，再一个佛性要自己悟。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的只能说旁敲侧击啊，你那个心就是没有一点松动的意思，好像你那个心他就总是在那着相，向外祈求，就是总是那个样，他不知道回光，啥叫回光，就这条路无形无相嘛，他非得着个相嘛，对吧？所以这个佛性是要自己悟。古德云，从门外入则不是家珍，从门外入则不是家珍啊。下边具体说的，从耳朵听进去的，听来的，听我们的那个祖师说的，听声音啊，入进来是从门入，因为六根门头都是向外的呀，啊，眼睛看见的，见有所见啊，那这个也是从外的啊，这从外头来的啊，从耳朵听进去的道理不是你自家的宝贝啊，是我们说本有的，不加雕琢的，如如不动的，这个是我们本有的，法而如是的啊，要自己悟道才行啊，那就是心领神会咯，那就是心领神会了，要自己悟道才行。叫我给你讲，一点好处也没有，你将来会怨我。对呀，是这样的，你就这一点能升起移情，包括我们也是，就是已经这个心逼到了一念不生这个时候了啊，再继续做功夫，做心地功夫嘛，再做功夫啊，继续做。我像我们最好办，还是打坐呀，上坐打坐，下坐念起来跟对景生心了，赶快练觉呀，赶快念咒转移啊，转化它呀啊，这就是我们的心中心，它不像这个参禅，它这个摸不着呀，心中心还有办法，哎，秘法还有祖师的加持力啊，佛菩萨加持力啊，还有这个呢啊，所以他们说，一见了圆圆老人就觉得，哎，觉得心里轻松嘛， 就是这个啊，没别的，就没有事儿，你不就轻松了吗？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说到这里，我想起香严祖师来，他同样也遇到这个问题。香严祖师和韦山祖师同是百丈祖师的弟子，香严祖师对佛经很熟，如有人问法，他常常是问一答十，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在心里自诩道，我智慧如海，但在百丈在世时却参禅未得，百丈圆寂后只好到他师兄韦山那里去参禅了。韦山对他说，师弟呀，我听说你在百丈仙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他忙说，不敢不敢。韦山说，那是你聪明伶俐，一解十想，生死根本。我现在有个问题问你，你给我答复答复看。他表面上轻描淡写的问，什么问题呀？心里却说，有什么我还答不出来的问题？哼。韦山说，我不问你别的，只问你父母未生你时，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试道一句看。香严祖师听后，心里竟一片茫然。于是龟鸟将平日所看过的经论文字从头到尾翻阅一遍，要寻依据来筹对，最后是一无所得，自叹道，画饼不能充饥。于是屡次祈求韦山说破。韦山说，我若说是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是我的，终不干汝事，汝还是自己去参吧。香严祖师于是将平息所看文字烧光，辞别韦山自己去参究。早也参，晚也参，行住坐卧时时参。一天在地里除草，一锄头下去，锄到了十块，把石头拾起来，随意一扔出去，击中竹子，啪的一声，忽然醒悟，打开本来了。于是回去沐浴焚香，遥礼韦山师兄，赞道，和尚大慈，恩遇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一段啊，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些祖师，这些大祖师，这些彻悟的大祖师，他的修行的经历，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才费了几十的力啊，对不对？人家这都从小或者是出家，哎呀，舍家为业的，这舍家那个舍业的啊，到寺庙里边专门为这个生死大事，他是这样啊，还这么不容易。说到这里，我想起香严祖师了啊，那捡一块石头石击珠子那个是吧？这个香严祖师他同样也遇到这个问题，无情说法的问题啊。香严祖师和微山祖师同是百丈祖师的弟子，都在百丈山跟这个师父学禅啊，坐禅啊。香严祖师对佛经很熟，有人问法，他常常是问一答十，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在心里自诩，哎呀，我智慧无海。你看这个话，我们师兄弟里边也有这样的啊，也有这种，就是说转得快的脑子，还有的说那个记忆力很强的那些啊，就是也能，就是从理路上能够那什么呢，还能够通的这些师兄们有啊啊，所以这样的人，你看，当然不是说我们师兄弟啊，是说香严祖师自己说自己心里吧，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他。很多人肯定就常来问啊，这是什么意思？问一答十，还能那个从不同角度给他辩吧，是吧？ 那这个就是他自己在心里边暗暗的告诉自己，哎，我智慧如海。但在百丈时，但是在百丈在世时却参禅为德。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些知识，这些理路上的这些道理，与你参起禅来，就像刚才说那个一念不生，他不如那个，是不是？心意识逼到那个行不能行啊啊，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心现前的那个时机啊。所以这个理路讲道理的，讲道理的，你可以讲的花样百出的，你看，问一大师问十大百的，他这样，但是他心仍然还是不甘呀，道理是会，遇到事儿就不行了，遇到事，他这个就顶不上力了啊，用道理解的就不行了，是吧？百丈圆寂后，只好到他师兄维山那里去参禅了。好像是心里边觉得很那啥呀，我师父走了，我因为他和这个维山祖师啊都在百丈，大家都知道百丈那个是个大山之师啊，而且他们同在这参的时候，那也是得到了这个百丈祖师的不少提点啊，对，也是，那你走出里路了，你钻到别的胡同眼里，你走了别的岔路的时候，那明眼他是能看出来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百丈祖师他圆寂以后，这个香莲呀没办法了，他心里边有点不那啥，总觉得参他师父可以，怎么我参我师兄啊，这个心有点往外冒那个邪念头的意思啊。他只好到维山那里去参。维山因为他是明眼人嘛，他还是告诉他，你看维山对他说，哎呀师弟，我听说你在百丈仙师处问一大师问十大百，他忙说不敢不敢，好像是什么呀，虽然自喜，但是也不敢明着自傲吧，那都太那啥了吧，是吧？维山说，那你聪明伶俐，一解十想生死根本啊，那是就是你这个你会一大师会十大百，你这个转噜噜了，你这个你现在你看看你这个你这个就是常接这些一问一答的这些学士啊行者啊，你这个你看你弄得转转的是吧，你这个正是你的生死根本，这个才是你的生死根本了，你都不知道你玩这个玩的这个正是你的生死根本，你就坏在了聪明伶俐一解实想上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太耽误你，这就是你的障碍啊。那好了，那你看这个谁维山祖师有手段呀，他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问你啊，你给我答答看看，我看看你不是来参我吗，你要信得过我，我问你，对。他表面上轻描淡写的说啊，什么问题啊，心里边是不忿的呀，对吧，不服嘛啊，心里却说有什么我还答不出来的问题，哼。哎，维山说我不问你别的，你会那个都没用，我只问你父母未生你时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哎，没生你的时候哎，那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啊，没有这张嘴，没有你这个意识，没有你这个身体，没有你这个大脑在这转动的时候，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呀啊，也就告诉哎呀你内外俱虚，哎，这个缘也没有，这是什么呀，把他的路通通给他堵死，你这是什么，你在这儿给我道一句，你父母还没生你了，你那就所以你说那些知识根本都歇了吧，对吧，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在这儿说，你在这儿道啊。香烟祖师听了，哎呀心里竟一片茫然，这个时候你看已经把他的妄想截断了，你知道吧，一片茫然，但是他还是那个迷茫啊，是不是，他就是说 不起那个念了，就是我会一大时代呀，你说什么问什么吧，这个心呢、啊、它起不来了。意思归辽将平日所学过的经论文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要寻一句来朝对最后一言，最后是一无所得。哎呀，他还是在这个理路上做文章，这个不是建取佛法的路啊。自叹道：“画饼不能充饥。”哎，他说我所以我这么多的饼，但是是书本上的，不能当饭吃，对吧？欲是屡次求，为三说破。他说你就把真的告诉我吧，啊，那你知道吗？说破也不是你的，对不对？说破也与你也不相干，就是我说破了，那就算我私身丧命了，我就算落了文字了，落了概念里，给你说个道理出来，那有什么用啊？啊，那不用，没有用啊，对不对？维三说，我要说给你啊，你以后必定骂我。我说是我的，终不干你的事。我说是我的，我说什么是我的，跟你不相干呀，动不着你那儿，对不对？你的心也不痛也不痒的，你自己都不向你内里看，是吧？你还是自己参吧，是吧？香烟祖师意思将平息所看文字烧光，这个时候香烟应该祖师老实了，对吧？他不是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不是就开荒种地了吗？对不对？你看吃鳖为三自己去参嘛，啊，他不就是拿那个锄头在那挖东西嘛，是吧？早也参，晚也参，行住坐卧时时参，一天到晚的在地里锄头，一锄头下去，锄到石块，哎，把这个石头拾起来，水一扔出去，击中竹子，啪的一声，这个时候脱落了啊，就是说那个寥寥分明的灵芝现前了呀，一念不生啊。到寥寥分明的灵芝现前了啊，忽然醒悟，哎呀，真是了无所得呀，什么都没有啊，是毫无挂碍呀。哎，他这个时候就是知道再也不抓东西了，打开本来啊，一直回去沐浴焚香，遥礼微三师兄，站到和尚大吃，恩遇父母，你这个人呐、啊，恩超父母啊，和尚你真是慈悲啊。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若是你当日为我说破，我还有今天这个忽然醒悟之事。哎呀，我太感激你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从这一段话，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谁啊？微三祖师，他为人，自有截端众流的这个手段，哎，他不给他说破呀。说破那不就成理路了吗？让他移情照了啊，只剩这个移情独头意思在这存着，一边刨地，他想的不是地啊，这是谁呀、啊、对吧？哎，他就在这参他自己的话头嘛，未生前那本来面目是谁呀、啊、是谁啊，继续这么参，哗，话头没了，参这个劲儿，这个也没了，这个当然是真心现前了啊。这个时候他大为惊喜，原来佛法是这么简单的 啊，从来都就不是我们能够用理上，在理上能够见得到的，草字头一个唇啊，见得到的啊，能见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学也要会学啊，也跟着那个我，像我们跟着圆圆老人学这个大手印的时候，说无情说法，我们也要自己向自己内心去关照他，是吧？我们再往下看啊。
好，所以说功夫要自己做的，因此维三祖师对洞山祖师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你说，给你讲了没用处，要自己参才行啊。 洞山良价禅师开悟不了，他感到机缘不投，于是又问还有与师同时悟道者否。雷山于是指示他去参云岩禅师。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刚才是上师讲洞山参南阳宗国师参这个维山嘛，参这个祖师的这个过程是吧，但是在这个讲的过程中，给这个讲这个无情说法的时候，哎，上师突然想起香严祖师也是参也是得益于维山祖师的指点嘛，所以说上师就把这个先说了，所以后边才接着又是洞山祖师的事啊，是这个过程。我们看，所以说功夫要自己做。我们刚才说功夫怎么做啦，是不是？你别想着有的师兄说，哎呀，我加持加持吧，有的说怎么样吧，是不是？我跟你说，不相干啊。真的是不相干，是你看这个是不是？他是向自心用功啊，让自心就像我们这个打坐时候心念文，起了念头不踩它，这个心在这个心念文在这个刺咒上，然后刺到后边是不是没有咒语了？是不是没有所刺了？没有能刺所刺了？是坐下一样啊，把坐上移到坐下，这个功夫是一样啊。对景生心看见了不理他啊，知道不踩他或者用咒语转他，到后来对景的时候他开始就像没什么那什么，像过去一样了，左向左那么厉害，对不对？现在不是那样的，就是说这个功夫要自己做，这个功夫师父说得很清楚呀，这个功夫要自己做。因此微山祖师对洞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您说，给你说也不行，对吧？跟你说没有用啊，要自己参才行，向你自己内心开导啊。你说我放不下，那放不下，那你放不下就那就只好担起了，你历练历练，我练进去了，练进去了，再练再练啊，练了不动了啊，最后才能到这个能所生王的时候，知道吧？洞山良价禅师开悟不了。我们从这儿看，他自己觉得，哎呀，我又南阳宗国师那儿我也不懂，哎呦，到微山这儿禅我也机缘觉得不行，不投啊。我看到这个介绍这个洞山祖师呀，洞山良价，他唐代高僧啊，他的洞山，他的参路几经曲折，他参了南拳，参了南阳宗国师，参了微山，最后参到云贤，才能够离相见得本来，就是说认识本来呀，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也是云岩祖师也是一句话呀，无情得闻啊，也是说的这个，他就在他那个地方契机啊，这个微山处不会，南阳宗国师那儿不会，那他想，他就说，那个师父啊，他说还有没有遇师同时悟道者呀？还有没有像你这样，跟你一样？同时有这个悟道向道之人呐、可有吗？可有这样的道友吗？给我介绍一个啊！微山祖师指导他们，意思就指示他去参云岩禅师。哎呀，这一下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我觉得，那个微山祖师说什么呀？微山祖师说，非父母所生口，终不为你说。你此去。有一个地方，什么什么的地方，有一个道人叫云岩的，你就哪儿也别去，你就找他吧，叫灵修啊，叫什么，是一个县啊，找那个云岩道人嘛，他是能拨风沾草的，就是说他能把你那个妄想执着能够那啥呀，你看拨风沾草啊，能够斩断你的这个妄想执着嘛， 你这样必为子所重用啊，就是说你去那儿吧，这云岩祖师他有这个能力啊，他有这个有这个眼，对吧？那后边呢？
今天肯定后面这个肯定讲不完了，老师。
讲完就
稍微、
对对对，就这一点我就觉得都讲不完了。就是说，我看到那个公案里边他介绍的啊，他说你去那个云岩祖师那吧，云岩祖师跟他讲了一句话：你不说无情说法吗？洞山说：无情怎么能说法，对不对？这不是我虚说的啊，你没看到弥陀经上说那个水鸟树林皆会念佛念法呀，洞山祖师此处有行说了一句：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不会，眼处闻声方得知。他终于能够离相了，离开相了。说那个水他就着到水上，对吧？鸟他就着到鸟上，树就着到树上，林子就着到大树林上。哎呀，弥陀经上说这也是经了啊，说那个水鸟树林，佛经不是说吗？那都是念的佛法呀，都是念的佛念的法呀。洞山就在这个地方游行，就说还没有彻悟嘛。说这个真是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无情果真会说法，说的不可思议之法。哎呀，但是你不能拿耳朵去听这个法，哎呀，你用耳朵去听那个声音，什么法音呢、那你就错了嘛。听那个声音呢、你怎么弄啊？眼处闻声方得知啊，方得会。哎呀，眼处闻声要离开这个相才行啊，那个六根互用了，那个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那个本性如母，他终于离相了。但是后面还有，因为他的很多嘛，我看他后面还有30页，光无情说法就还有30页啊，就说那个，他后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遇那个水渠之缘，他不就是看见倒影而大悟吗？能够彻悟嘛，他才知道悟了什么呀？前知果知不可思议啊！他不跟原来一悟道的时候，他说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怎么个不思议法？他还不知道呢，他还不清楚呢，他就是知道他离相了。哎呀，果真是不断灭，什么都没有。你看那个时候，他这个寥寥灵知啊，一念不生，他果真是这样啊。他不断灭啊，他果真是奇怪奇怪。到了看到水渠的时候，他才彻头啊，那个影子不都是他的用吗？他都悟到了呀，他悟到了相即性，性即相，他悟到了呀，这才是，就是说佛法的大智啊，就是旨意啊，就这个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哎呀，还能。这个妙用无穷，还可以凑着即应，应着不住。哎呀，这一下子通透了，佛法通透了。你看看多有意思，我就看到他们那些祖师，你看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所有的都能够通达圆融了，他也不是啊。这就说明了什么呀？微三给他指的这条路对机对了，只要他找云岩。就是云岩给他说的这个法呀，针对洞山之机。你说无情他不知道，一说那个西方的水鸟树林，他在这个地方能够会悟，那你看果然是需要时节因缘，需要这个需要果然是云缘处能够令洞山祖师大悟啊，也不能说彻悟，后边因为还有嘛
洞山祖师的这个公案真是太精彩
了，
从一开始。
上两节课我们好像还是朦胧之中啊，接的这个无情太难了上，逐渐逐渐的哦，慢慢慢慢跟着这个圆寂老人讲的这个，我们那个一层一层跟他剥沙一样，能够慢慢。 能够有点会意。好。
好的，那我们下周日晚上见。